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由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末期开始描写，至西晋初期国家重归统一结束，以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形成演变、矛盾斗争为主线，最后由晋统一全国，国家重归统一。小说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军事政治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回，刘关张桃园结义。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宠信宦官，致使朝政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到汉灵帝在位的时候，终于爆发一场大乱，形成诸侯割据、烽烟四起的局面。巨鹿郡张角、张宝、张良兄弟三人在民间瘟疫流行之时，借治病之机广结会众，终于演化成为一场大起义。因起义军都投过黄巾，故事称为黄巾起义。起义军多达四五十万人，声势浩大，所向披靡。灵帝急忙下令各路将领出兵征讨，一时间各路诸侯纷纷招兵买马，形成豪杰并起之势。幽州太守刘焉也发出榜文招募义兵。榜文行到涿县，引出了一位英雄。此人不甚好读书，生性宽和，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胸怀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他身长七尺五寸，双手过膝，双耳垂肩，生得仪表堂堂。此人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姓刘，名备，字玄德。刘备自幼丧父，对母亲很孝顺。他家境贫寒，一直以织草席、卖草鞋为生。这年刘备已28岁了。刘备当日见了榜文，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忽然听见身后一人厉声喝道，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叹什么气。刘备回头看说话的人，只见他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汉虎须，声若巨雷。刘备见他相貌奇异，便问他姓名。这人道，我姓张，名飞，字翼德，世代居住涿郡，以杀猪卖酒为业，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刚才看见你看榜时叹气，因此相问。刘备道，我是汉室宗亲，姓刘名备。现在黄巾作乱，我有心为国杀贼，却恨自己力量不足，因此而叹息。张飞道，我家里有不少财产，我们招募乡勇，共图大事，如何？刘备大喜，便和张飞同到村中酒店饮酒商议。饮酒之间，看见一个大汉推着车子停在店门口，进店就喊酒保，快拿酒来，我等着进城去投军。刘备打量此人，见他身高九尺，须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刘备邀请他同坐，问他姓名，那人道，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因当年杀了恶霸，流落在外已经五六年了。听说这里招军，特来投奔。刘备便将他们的打算告诉关羽，关羽大喜，于是一同到张飞的庄上商议。张飞说，我庄后有一个桃园，花开正盛。明天我们应当在园中祭告天地，结为兄弟，同心协力，共成大事。刘备、关羽齐声称好。次日，三人在桃园中设下祭品，焚香立誓，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刘备年长，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为三弟。三人从此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士卒。他们招来能工巧匠打造兵器，刘备打造双股剑，关羽造青龙偃月刀，重82斤，张飞造丈80矛。兵器盔甲准备停当，三人率500多乡勇投奔太守刘焉，从此开始了征战生涯。沙场上，关羽、张飞勇不可当，刘备有勇有谋。三人接连取胜，战功赫赫。此时各路诸侯豪杰并起，经过了数月的征战，黄巾军渐渐被剿灭。此时朝廷却更加腐败，卖官鬻爵。刘备没有人情，最终只被安排了一个小官，安喜县县尉。刘备到任后，与百姓秋毫无犯，很得民心。兄弟三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情谊深厚。刘备上任不满4个月，上面就派了一名督邮来巡查。刘备毕恭毕敬地出城迎接。那督邮却趾高气扬，十分傲慢。刘备躬身施礼，督邮仅在马上轻轻挥了挥马鞭，算是回答。关张二人见此，都怀着怒气。到了驿馆，督邮问了刘备出身， 威胁刘备说，朝廷正要淘汰像他这样虚报战功的官吏。刘备回到县里，与县吏商议。县吏说，督邮大耍威风，无非是想索要贿赂罢了。刘备道，我同百姓秋毫无犯，哪来财物给他。第二天，督邮就将县吏传去，勒令县吏诬告刘备残害百姓。刘备几番前往解释，都被拦在了大门外。一天，张飞喝了几杯闷酒，骑马经过驿馆，看见五六十个老人都在门前痛哭。张飞上前询问，众老人回答道，督邮威逼县吏要加害刘公，我们都是来求情的，谁知不放我们进去，还派门人打我们。张飞听了大怒，睁圆还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冲入驿馆，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在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张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吗？不等督邮开口，张飞上前揪住督邮的头发，将他扯出驿馆，一路拖到县衙前，绑在拴马桩上。张飞折下柳条，朝督邮腿上奋力鞭打，一连打折了十几根柳条。围观百姓拍手称快。刘备听见门前喧闹，急忙出去观看，见被捆打的正是督邮。刘备惊问张飞，张飞道，如此害民贼，不打死留着干什么？督邮求告玄德公救我性命。刘备终究是仁慈的人，喝令张飞住手。关羽从旁边过来道，兄长见了许多大功，仅做了个县尉，现在反而被这督邮侮辱。我看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不如杀了督邮，不做这小官，另图大计。刘备于是取来大印，挂在督邮脖子上，斥责道，你如此害民，本该取你性命，今日暂且饶了你，我们去了。说罢，带着官张二人前往代州投刘辉去了。不久，四方盗贼又起，刘辉举荐刘备领兵出征。刘备离宫后，朝廷免了鞭打督邮之罪，让刘备当了平原县令。电脑学习微信公众号测试播报。